高等姊妹好啊，让我哋喺聆听主道以先，我哋再次一齐同心低头祷告。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together。慈悲天父，多谢你让到我哋再次翻到嚟你宝贵说话嘅面前，一齐同心嘅研读。求天父你带领我哋，藉着你嘅圣灵，有到我哋每一个人能够去更加贴近你嘅心肠，并且明白你系点样嘅一位主，点样嘅神。我哋都祈求你让到每一个我哋属主你嘅子民都能够再次同蒙恩福，能够喺你嘅说话嘅里面支取力量，仰望喺上帝你嘅面前。我哋同心嘅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求，阿门。好，喺呢度咧，欢迎阿卫兰同埋阿 Eric 嚟到我当中啊，咁啊，好高兴能够同你见面，喺网上认识噶啦，我哋啊，咁啊又交通过。希望今日我哋能够一起在主的说话里面一同得到造就。今日会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是出自于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至第38节。我一起思想的题目是叫做守护好神的庄稼。好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经常都讨论到一个题目，就叫做呼召。最近我同师母倾开话，好似同埋一个朋友一个姊妹倾开嘅时候咧，佢话啊，佢哋曾经去过一间天主教教会里边啊，好多嘅神父咧，成日都叫啲弟兄姊妹啊，唔好净系翻嚟教会啊，你哋要呼召做神职人员啊咁样。咁但系我哋就有个问题，呼召系点样而嚟嘅咧？乜嘢叫做呼召咧？呢、这个喺基督教会里边，我哋经常提到嘅题目呼召，其实已经听到咧，我哋即系。用圣经的用语叫做耳朵发痒啊，其实究竟咩意思呢？呼召其实亦都翻翻嚟去睇下呼召系乜嘢一回事，就正正系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齐嘅，藉着呢段经文去思想嘅题目。嗱，我哋之前咧已经喺第九章嘅开头，第九章十三节嘅里边谈及过耶稣呼召，我哋所睇紧嘅马太福音嘅作者马太，佢点样蒙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去到呼召佢成为门徒之一，但系呢个题目冇停喺只系马太嘅蒙召嘅里边。耶稣继续嘅希望每一个门徒能够去明白到呼召系一回乜嘢嘅事情。而今日我哋睇完呢段圣经之后咧，下一堂我哋去睇到第十章，就会睇到耶稣特意选咗12个嘅门徒，去呼召成为一个小的团队，来到去继续推展这个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连串的题目，去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什么叫做呼召。首先我们要去明白到耶稣呼召我们究竟是做些什么事好呢？这个我们就不如回去看回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第35节至到第38节的内容了。这段经文是很多的牧者甚至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这段圣经却是很多时候被我们误会的经文。让我们去看看这段经文讲些什么了。虽然刚才姊妹已经帮我们读了一次，不如我们再次一起同心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从第35至38节读多次，让我们去明白一下这段经文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好了，找到之后我一起读了。如果你喜欢读的和合本版本呢，也都应该刊载在我们程序表的，或者大家的圣经。如果你用英语的版本，可以跟你自己的版本，或者我们选用的 NET 版本。好，我一起找到之后打开一起读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我会透过两个部分和大家一起思想这段的经文。第一个部分是看第35至第36节。我们首先明白一下，原来耶稣基督他来去侍奉的时候，或者来到在这个世界传道的时候， 其实他那个的工作从来是没有变过的，因为这个是他自己本身的属性。上帝从创始到他最终的日子都好，同我们同活，都是从来没有变过的。因此我们作为他的门徒的一份子，我们也都应该抱着这种的心态，有上帝同样的心智，不要随便因为时局、因为状态或者环境而我们就去从而去扭转应有的一些原则，同埋我们应有的信徒应有的属性。但我们开始看下这节经文，第35节他就介绍到耶稣去到各城各乡去传道。其实这个陈述呢，早在先前第4章23节的里面已经提过的，我们不如翻翻去看一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4章第23节的里面同样去介绍耶稣基督的传道的。如果你有圣经打开，我读给大家听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节这样讲，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就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都来跟着他。我们看见耶稣原来一开始出来侍奉，其实都是这样做的。他去遍各城各乡，虽然之前他只是在这个的加利利的地区，特别加百农这个城市，我们讲过加百农可以说得是当时一个经济的重镇，是一个罗马人收取这个的税的主要的城市关口，因为如果因地理的原因他们要去交税的话，这个是必经之地，所以收税就最好过必经之地的城市了。耶稣传道从来都是从他所处的地点开始，进入到去附近的周边的环境来到去传道。所以当他自己的传道同样都是这样做。而后来去到第十章，下个礼拜我们将会进入去的第十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道，亦都同样是这样做的。大家又可以偷看一下啦，是不是？在第十章的第十一节，耶稣亦都同样差派他的门徒说，你们无论往哪城去哪一个村，就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家，就往他哪里去，直往到走的时候呢，就进到家就请安。请安其实是等同于在当中去印证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同样的属性的信徒，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讲。但耶稣那个传道工作原来由头到尾是没有改变过的。在今日我们去看回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的传道是有三样的事他一定去做的。很简单，三样什么事呢？第一，他进入到去会堂的里面去教训人有关于神国的道理。耶稣去教训人，在会堂的里面去传道。你没有听错，第一件事是去教训人。教训人其实这件事呢，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哪个人喜欢被人教训呢？我教训人就有的。其实耶稣的传道这个行动，其实首先就已经印证了哪些人是会听上帝的说话先。不是说哦，用好多嘅手段、好多方式嚟到招引集，即系招集好多嘅人嚟到，希望讨人嘅喜悦。耶稣冇咁做，用今日嘅讲法，其实系一种赶客嘅行动嚟嘅。如果要人跟随佢，耶稣点解唔讲啲好听嘅说话咧，而去教训人？呢个第一点，我哋睇见耶稣原来佢嘅传道由头到尾都系以上帝嘅说话为开端。犹太人去开始他们的敬拜，特别是当他们被掳之后，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过往的圣殿已经不再是真是 成为他们的主要的敬拜的地点。他们没可能 个星期走去这个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于是乎在秘掳的时期，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国家已经灭亡，老到去巴比伦的地方，去到老远的地方，没办法会再回到去耶路撒冷的里面去敬拜了，唯有就怎样啊，他们就建立了很多地方的会堂。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去以色列读书，特别有一个礼拜我故意早点落了堂之后呢，因为礼拜六多数就叫安息日啦，礼拜五夜晚就应该安息日的啦，礼拜六就没什么东西的，通常就是敬拜的。我特意去看下他们那些本地的敬拜，因为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小村落，我发觉原来哇，犹太人他们很虔诚的，在那条村他们成班人聚在一个会堂的里面。我最初哇，不错啊，他们的敬拜挺好啊，点不知谁不知隔离，在那个会堂隔离，一个会堂其实不是很大，但我们这里啲咁多嘅啫，隔离就一个酒吧，那头在那里敬拜，所谓敬拜完转头就走出来在隔离喝紧啤酒。这种咁嘅状况其实反映出一个人嘅信其实是怎样嘅情况。这些叫做只有包装，包装完完咗啦，就可以继续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因为秘掳的时候不能回到耶路撒冷敬拜，于是乎他们有个规定，每逢有十个的男士，成年男士是在那个地区的里面，他们就会成立一个的会堂。他们会堂做什么事呢？那当然啦，通常就会有一个真是管会堂的人啦，咁啊，我哋叫拉比。咁然后喺里面呢，通常佢哋就会点样去进行将圣经嘅去宣读同埋一起嘅讨论。不过我就想有个问题喺呢度想问大家。係咪每逢一个地方，或者甚至用返圣经所讲嘅会堂，有人喺里面去读圣经然后去讨论圣经，就一定代表去嗰啲人一定係神嘅子民呢？用返今日嘅例子，教会都成日讲道㗎啦，又嚟查经啦，我有主日学啦，嚟緊有新一季主日学添啦。係咪一定返去嘅人就一定係神嘅子民？我哋要问呢条问题。如果返教会一定就係神嘅子民的话，咁就好危险。因为我哋发觉今天好多时候返教会嘅人其实不一定係返去想认识真理。就好似我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去以色列读书，那班人刚刚就在隔离读完圣经，转头就在隔离 喝啤酒。我不喝得啤酒，所以我不会走入去看，不过他们企在门口去喝。其实已经话了给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如果只是单纯是基于那里说有人读圣经，有人在进行讨论，就一定是回去的人一定是神的子民，不一定。只不过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不少的人很喜欢将这些宗教活动将它成为包装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人。用今天的讲法，他觉得即是被人优胜一等的一种包装的手段。很多人回教会其实是别有所图。图什么东西？最明显其中一个例子，后生的很多时候就回去找结婚对象。冇朋友嘅就返去搵班朋友。或者佢新移民嚟嘅，佢要搵人帮手，最好就去教会。教会啲人好鍾意帮人。係教会嘅人好鍾意帮人。但有啲人帮你嘅时候亦都有其他居心要去帮你㗎喎。造成咗今日嘅教会，虽然我哋见到好多时候话有人喺度讲道理，有人去查经，甚至宣讲神的说话，但是在里面却是成为一个罪恶的温床的包装场地。耶稣向各城各乡进入到去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宣讲天国的福音。其实这个做法很明显告诉我知道，耶稣也都知道在以色列群当中，虽然有一个叫犹太人的群众，他们好像很虔诚，但 但是他们进入到去只是一班未得救的人，并非是真正神的子民。他只不过去到掩饰住自己，仍然在一个社群里面被人觉得他是社群的一份子。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讲过的所谓这个荣辱的社群。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社群里面不能够得到人认同的时候，那你就好生活上面有很多的不便。耶稣于是乎针对这些人的问题，进入到去这些的会堂里面传道宣讲神的说话。第三样东西，耶稣做什么呢？就是医治各样的疾病。这一样东西是建基于先前那两样东西，教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并且是听天国的福音。天国福音其实是直接指到上帝拯救人这个的原因和那个的做法。如果我们没有这两样东西，只祈求来到得到医治他的疾病，这种的情况只不过是来到趁机去吸取上帝的祝福而已，而不是真真正正来到去应信上帝。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有两个的哑的人，他来到做什么？是被人利用。而在先前的我们都见到有些人只不过是来到希望得到上帝医治他们的疾病，跟着怎样？他根本不会听上帝的说话。特别那两个的哑子，先前刚刚在第九章我们就讲完的，两个的盲了的人，他开了眼之后，耶稣明明叫他不要怎做的事情，他偏偏就敌住耶稣的说话来到去照做。这样的情况其实反映出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得到病的医治，或者在会堂里面得到上帝的医治，蒙了上帝的天恩的滋味之后，那他们就离开。简单一点的例子，用今天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回教会找事做，因为教会人多，所以人很喜欢回大教会。为什么？回大教会人多，人多如果说我想找份工作，多些机会嘛。当他找到工作之后，他会不会回教会呢？历史告诉我，我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就告诉你，我因为工作很忙了，回不到教会。这种就是耶稣侍奉的过程，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就用医病赶鬼来吸引人来到去到他的里面，而是以上帝的说话成为整个的侍奉的基础。而当我们去再仔细看看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去到处留意一下周围的人是怎样样了。第36节，耶稣就看见许多的人，就跟着怜悯他们。有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在他侍奉的里面经常很留心仔细去看人的心思状况。弟兄姊妹，侍奉就不是就找些东西来做，今天的教会常常找些东西来做，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需求，让你以为我很有需求要回教会，需要搞那些什么社区中心啊、育婴中心啊。我不是说那些错，不过用这种方法制造一些需求回到来，人以为回教会就是为那些需求得到满足。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留心去看很多的人，就生出怜悯之心。怜悯这个是上帝的属性之一来的。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讲到讲过很多次，即是有些人是怀着恶意或者有别样动机来到要求耶稣的拯救或者医治，耶稣都先医他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一个很吝啬于去医治人的一个上主，只不过耶稣明白你的问题呢，都希望能够你得到你所期望的，你然后去打开你的属灵眼睛，看真下上帝怎样怜悯人。 但好可惜嘅时候，好多人唔系咁样諗，得到利益之后就离开。耶稣怜悯人嘅心系不住嘅陪伴住佢嘅侍奉。因为耶稣睇到有两样嘢喺佢人生嘅里面。睇返段经文啦，睇到啲乜嘢耶稣。耶稣睇到嘅是他们困苦流离。困苦和流离这两个字我要做一点的注释了。耶稣看到人的困苦流离，困苦是指到一个人陷在一种困扰，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的情况。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他觉得自己没有方法继续向前去行。而流离这个字眼呢，就是解释成为被压榨。当你在没有方向的时候呢，就有些人晓得来去利用你了。其实我们前文已经讲过了，那两个瞎眼的人其实是其他的人带来去利用他们，成为一种造成了在好像耶稣基督成日有一些神迹奇事衍生在他们，有一种属灵的快慰的感觉，去刺激他们继续回跟随耶稣这个团体。今天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很喜欢是用很多刺激你的属灵感觉或者刺激你的感受的东西来到吸引你回教会。讲到换到抽筋做什么 要来听啊？但如果有音乐，有强劲的见证，神迹的灯光，这些就造成了很多人有一种属灵上的一种虚幻的一种的刺激感。但耶稣看到的是什么？耶稣看到的不是这些你们的需要，耶稣看见的你现在没有方向，你现在是被人利用的情况，于是乎你在这样的情况你不知道继续怎样行。耶稣关心的是人的这些东西。人为什么有这样东西呢？其实因为人的罪。最近我同一个朋友倾开偈，问到佢有关于佢自己嘅未来嘅计划，因为佢同我都差唔多年纪，咁特别问到你喜欢喺加拿大生活定喺其他地方生活啊咁样样。佢嘅答案俾我咧就系话，我好矛盾，我都唔知点样。情况就是这些。他没有大病痛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样做一个决定。其实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决定？不是。他的问题是因为他正正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是不对的事。不对的意思是首要要做的事，人生有很多事要排次序来做，有些应该要先做的。但是他不想做。因为他有另外的一个想法，于是咪回答的就是很矛盾咯。在矛盾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样做咯。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些人看中了他，就会利用这种心态来剥削。当然啦，我没有讲太多，但是这种的状态是源自于人的罪性。因为人知道自己本身有很多事应该要做而不想做，特别当人知道自己的罪的时候，其实很难接受自己有罪的。他觉得自己的罪最好就掩埋他，包装他，或者将他拖延他。拖延了就可以不用那么快决定咯。用广东话叫做冇眼屎光净盲嘛。其实都是盲的。不过他以为自己未做决定，即是未盲住嘅。但耶稣就睇到呢啲人嘅心系点样样。于是乎耶稣讲咩呀，作咗一个形容。佢哋好似羊没有牧人一样。咩叫做好似羊没有牧人一样呢？咁我哋要返去当时古近东嘅文化里面，羊群是怎样运作，牧人又是怎样运作。在古近东耶稣的年代呢，通常牧羊人呢不是牧羊自己，只是他自己的羊。 因为好多时候佢牧养嘅羊群系包括咗佢同乡嘅里面好多唔同人嘅羊群，于是乎其他嘅人就会集合一齐，不如话你都反正你有你嘅羊群啦，不如你一齐同我去照顾埋我羊群，带养大我啲羊群啦，我俾翻人工你。所以喺古近东嘅文化嘅里面，牧羊人通常佢系唔系直接拥有晒所有羊群嘅拥有权嘅，好多时候佢哋系被雇用24小时嚟去照顾住啲羊群，佢哋冇上班下班嘅时间，无论天气系点样都好，佢哋就会随住天气同埋生长嘅草原嘅粮食嚟去带领羊群一齐去到唔同嘅地方嘅里面，去到使到佢可以得到养育。所以呢啲羊群基本上系属于唔同人嘅财富，所以于是乎牧羊人就有一个责任，佢一定要舍命都要保住呢啲嘅财富，如果唔系，佢会亏欠咗佢同乡嘅人，因为你系佢同乡相信你。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作牧羊人就要有时候要冒好大嘅险。你为咗保住你对同乡人嘅嗰种委身同埋承诺同埋嗰种应有嘅保护以及你嘅职责，于是乎点样样啊？有时啲羊群会去迷失路嘅时候，你要去搵啊！有时啲羊群会被一啲豺狼啊、野兽嚟到去袭击，你要去捍卫佢哋。所以喺咁种种嘅情况之下，呢啲嘅羊群好多时候就落喺一种可能危机，佢自己都唔知道。或者佢喺一个危机嘅里面需要牧羊人去带领佢哋保护佢哋。如果佢哋缺少粮食嘅时候，仲甚至要带住佢一起走去一个新嘅粮食嘅草场嘅里面。所以呢段圣经耶稣所讲到嘅呢个羊群嘅比喻呢，系比喻乜嘢嘢？系比喻着当时嘅人嘅生存同埋成长嘅元素。如果牧羊冇咗牧羊人，呢啲个羊佢分分钟佢嘅生存成为问题，佢能唔能够成长长大亦都系一个问题。今日耶稣去到呢啲会堂嘅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福音，医治佢哋嘅疾病，其实系照顾住佢哋嘅生存同埋佢哋嘅成长嘅可能。而在这两样东西的里面，耶稣看见他们这班的人正是走在一个困苦流离的状态。回来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他们会落入这样的状态？他们不是有会堂帮他们的？记不记得刚才我讲过，会堂是什么情况？回去的人是不是一定就是神的子民？是不是管会堂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忠信主的人？不是啊。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当时的古近东文化，特别工会，犹太工会的结构，其实很多是买回来的工作来的。想真下今天的教会有多少教牧是作为牧羊人还是是雇工？弟兄姊妹，牧羊人是为羊舍命，牧羊人是为羊的安危和成长而关心的。不是说哦，你回来使到你很开心，跟着放低几两，跟着 你平平安安去吧。不是，关心到你整个人的熟龄的生命的成长。不是求求其其你回来参加了就等同于就是一个熟龄人。他关心的是这一点。耶稣留意到这个的特点，因为他有这样的属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属性？你和我都叫做基督徒，有没有基督的属性？他从来没有变过的。不是啊，我少了人啊，于是乎我就走去转一转啊。啊，那些道不要讲得那么直接，有些人很伤的。他没有，他继续是由开头第四章到现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都是这样去做。 而且唔係單純喺一個城市添啊，佢而家走遍各城各鄉，從呢個嘅加百隆開始，一路擴展到去整個加利利嘅附近嘅地區，後來咁甚至去到其他猶太嘅地區嘅裏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應該有嘅第一樣嘢，講呼召嘅時候，翻返嚟睇翻耶穌基督嘅屬性係點樣？我自己又有冇同樣嘅屬性呢？如果你係冇嘅話，咁你就求上主俾呢個咁嘅屬性。如果你唔明白，今日我希望你講到呢度嘅時候，你會明白啊。好啦，有咗呢個屬性之後，點樣去繼續嘅侍奉呢？嗱，耶穌就傳道啦，但佢現在要預備去委派一啲嘅信徒去到侍奉。於是乎，我哋就去睇下第37同第38節。主喺耶穌喺呢度就俾咗一個好清楚嘅指示俾佢嘅門徒知道，要以主嘅慈心去守護住主嘅民。我哋讀一次好嗎？從第37同38節。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首先呢，在呢度我要做少少嘅一啲嘅介绍翻译上面一个问题。呢、这个亦都係影响咗我哋对于呢段圣经嘅理解上面一个问题㗎。首先从行文嘅上面，耶稣从呢一个嘅牧羊群嘅呢个嘅角度，呢个比喻去发展到去到谈论到庄稼嘅问题。庄稼同呢个牧羊嘅羊群同样需要一个嘅特点，就係佢需要时间去成长嘅。需要时间去成长。唔係话一时三刻就已经造成嘅事情。係需要时间去成长。第二，喺呢节嘅经文嘅记载嘅里面呢，喺翻译嘅上面呢，我哋成日都有一个嘅问题嘅。喺呢段圣经嘅里面，我哋读返一，我读俾大家听啦。有两个字眼呢，其实喺圣经里面呢，喺原文希列文嘅里面系冇㗎。但我哋睇多一次啊，和合本嘅版本话耶稣就对佢嘅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嘅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环教会呢就好多奇怪嘅神学呢，就是因为我哋有错嘅翻译。喺原文圣经里面冇嘅字眼就係呢个收字。所以喺原文里面应该原本嗰个翻译呢，喺你程序表应该有刊登出嚟嘅。就係话那庄稼很丰盛，但是做工的人却是寥寥无几。现在你们就要求庄稼的那位主差派更多的工人去到他的庄稼里面。你将个去字全将个收字全部剔除去就可以的了。可幸的就是我们有个英文圣经，就冇好似中文圣经咁翻译多咗个收字嘅。喺点解我喺呢度要做出呢两个嘅解释先呢？因为如果唔系，我哋会解错呢段经文。环教会一向都好喜欢一样嘢，一谈论到庄稼呢，就发晒一种属灵嘅一种嘅兴奋。啊，庄稼嚟啦，我哋要出去收啊！为什么教会这么喜欢讲收庄稼呢？其实一是这个翻译上的问题，二其实潜意识上呢，他就好像觉得啊，现在好多机会了，我们要快点去做些事呢，将个收获快点将它纳晒回来。这种心态是属于一种自私的心态。因为好多嘅牧者都以为收庄稼呢个活动系好重要，重要到系点样？教会生存嘅生死存亡嘅因素之一。 如果唔纳多啲人翻嚟咧，教会就少咗资源，少咗资源点能够生存啊？嗱，呢种观念咧，其实喺呢段圣经里边好清楚话俾佢知道系错嘅。仲有另一段圣经可以提醒我哋，几时先系收庄稼呢？原来收庄稼是要去到启示录第14章14至16节的里面，主在启示录的里面 Revelation 那里才讲过要收庄稼，在末世差不多完结的时候就收庄稼了。庄稼呢是需时成长的，就好像羊群一样，你需要牧羊人带着他们去不同的地方的里面，去有充足的草地给他们喂养，有危险的时候要保护他，免得被人去被动物去撕裂他们，或者被人去偷了他们。这段圣经耶稣想讲什么东西？耶稣在这里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一样东西，上帝有的庄稼是很丰盛的，但是这些庄稼呢现在未是收成的，现在是要守住这些庄稼，免得它被受伤害，免得它是被人去践踏。我们怎么知道？前面刚刚才讲完，耶稣见到他们什么东西啊？耶稣见到困苦流离啊，记得我刚才讲过困苦流离是什么意思啊？他不知道自己怎样，他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情况的，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安危是怎样的，他甚至被人欺诈的。所以有时我自己作为牧者，我最痛心是什么？见着个信徒被第二个牧者去呃的时候，我就真的很痛心，提他他又不听的时候，那我都没办法。但那种扎心就是这样的。耶稣在这里讲给这班门徒知，现在不是去收，所以我这个解释不是只是我最初我因为我做释经我永远就用希列文的，我就很少用英语和中文，中文我更加不是很，虽然我看中文圣经开始，但是中文很多地方未必也那么准确。当我看回希列文的时候，咦，圣经没有说叫他收的吧，为什么啊？我都怕我错。我发觉很多个神学学者比我叻的，读到这段圣经他很强调一点。这个不是收庄稼的时间，是看守庄稼能够安全使到它成长的时间。我住在加拿大，成日都说去旅行。其实很多地方好不用搭飞机去旅行的。不是搭飞机坐。我哋揸架车上北少少，唔使太远，沿住麦卡云你直上。你睇下沿路好多和田，好多粟米田。啲粟米田你知唔知有冇人睇住㗎？係咪有冇人睇呀？係咪我随便走入去攞两棵屋企唔想煲粟米汤唔够咪走去摘两条呀？唔係㗎。有闭路电视影住你噶，先进啲肯写钱嘅啫，就整个围网围住佢。我有次见到啊，喺麦卡云，大家千祈就唔好走咁近。我好中意影相啊吓，拎住个手机去影相啊，有时拎住个大相机，叫个师母，帮我影张啦。你唔好走得太近嗰啲围栏，写住有电嘅。而家冇牧羊人，唔使牧羊人啦，而家有电啦，系嘛？你行过电瓜嚟嘅。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是讲什么东西？上帝说他有很多个庄稼，其实这个庄稼是形容着上帝的子民，属于上帝的庄稼，很多这些庄稼，不过守护的人不够啊，作工的人少啊，庄稼不是好像牧羊人那样带着些羊走，我见到只动物就跑过去，立刻去同只动物啲野兽搏斗，唔系咁啊！庄稼冻喺度噶，喺正个田嗰度唔会走噶。于是乎点样啊？庄稼嘅主就要派好多人守住嗰啲庄稼，免得嗰啲庄稼系被人践踏、 被人偷取，所以怎样样啊？在这里耶稣叫班门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哪个啊？庄稼的原本的主人来到，去到派更多的工人守住在这些庄稼的里面，直至到庄稼是到收割得的时候为止。几时才是收割的时间啊？是不是守庄稼的人说是决定啊？不是。是守庄稼的人每日看住庄稼的情况，返返去汇报给庄稼的主人听，差不多了，还有四日到的。好同我睇实佢，睇住熟嘅你又话俾我听，跟住我哋就准备去收庄稼，係咁样嘅做法喎。呢一幅图画系乜嘢嘢呀？佢话俾门徒听，你同我如果你系同样系被呼召成为主嘅工人嘅一份子，喺呢个时候我哋好守望住每一个主嘅庄稼。边啲系主嘅庄稼？是不是教会那个银行户口啊？不是。是不是教会有什么资源啊？不是。最重要的主的庄稼是上帝的子民啊。那些流离失所被欺压的子民，作为基督徒的一份子，每一个成为主所呼召的人，我要彼此守望，守望大家做什么事啊？不要跌入罪的当中。弟兄姊妹，我每一晚临瞓之前一定有这个祈祷，一定有。我几攰我都有这个祈祷。我祈求上帝保守每一个的信徒，免他们陷在试探罪恶的当中。让我可以做的，我就去守望他们。而我做不到的，我求圣灵上帝你的灵保守他们，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御试探和引诱。为什么这么重要？当如果信徒跌入了试探和引诱之后，你猜会怎样？上帝就会失去这些庄稼。当失去这些庄稼的时候，有负上帝所托。弟兄姊妹，上帝可能看我能力不高，我能够处理到的，他就加这么多给我去处理咯，去管理咯。所以我们要怎样？好像耶稣基督这里叫他的门徒，叫多些主的工人来到去守望住在主的庄稼的上面。这个这样的解释就承接返上文嗰个牧羊人同羊嘅比喻。用咁嘅内文去解释返俾我哋知道，主耶稣基督其实要你同我今日作为基督徒嘅人，好好守望你身边能够接触到嘅基督徒。而唔系我走去要决定几时收割上帝嘅庄稼。收割庄稼唔系你决定嘅，系主人去决定嘅。不过好可惜，今日好多嘅教会，好多信徒传扬一种好似割韭菜咁嘅神学，割完佢又会生嘅，割完就生噶啦。韭菜好襟生嘅，我后院嗰棵韭菜种个花盆，生完又死，死完又生，我都唔知点解佢咁襟生。教会嗰啲人咪咁用咁嘅方式咯，不断去好似吸血鬼咁样吸你，唔系啊。好守望，这个先至是主给我们的信息。而当我们在守望的过程当中做什么事啊？是不是打麻雀啊？是不是去旅行啊？不是，做回先前耶稣做的事。哪样事？三样事，又是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同埋医治他们的各类的疾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一份子，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守望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呢？所以今天的讲题， 守护好神的庄稼，是今天你和我应有的责任。教会的成形不是因为要在这里搞些东西来安慰大家 的心灵那么简单。教会在这里组织成为一个群体，是希望大家彼此守望。而这个守望不是为什么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上帝的子民都能够在上帝的真道上来成长起上来。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这样的反思。如果出自于一些即是错误的翻译呢，情有可原。但今日当我告诉大家这段圣经应该的原本的翻译是什么东西之后呢，而你又懂英文的，你不要只是听我说，你回去找本英文圣经查有没有叫你收 harvest， collect the harvest， cut the harvest， 有没有？你回去看看，如果你都是懂英文的人，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是说收庄稼，是彼此守望的时候，而我们仍然是想着在教会里面收割收割收割收割的庄稼啊，快点做事出去收割。对不起，主有没有叫你收割先？如果主没有叫你收割，你私自去收割的时候，这些就不能原谅的神学错误。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真的需要很谨慎地彼此守望，否则的话很容易就被那个行恶的魔鬼有机可乘。守望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留他地步，一步都不要让他 踩到进来，因为他一踩到进来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借势去在这个破口里面去攻入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呼召他的门徒去做这一件事，其实这个呼召同样是向着你和我作出的。弟兄姊妹，你和我有没有好好守望我的弟兄姊妹呢？还是由他们自生自灭？在最后尾，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件。我认识一位的同事啦，旧同事。平日呢就我都有个习惯的，我就会间唔中就走去同啲旧同事去联络一下嘅，睇下佢哋近况点样样，睇下佢哋情况点样样。咁就最近就同一位嘅旧同事就联络上，咁啊倾开大家嘅近况。咁我话啊，最近你转咗工喎，咁样，佢系啊，转咗工。咁但系佢就讲翻佢喺过去呢一年嘅里边嘅一啲嘅挣扎。咁我又分享我自己嘅挣扎。其实我都好辛苦，我呢特别呢个 pandemic 嘅时期真係好仲辛苦过之前。冇停㗎，我都成日同阿师母讲，阿师母好好啊，即係助理知道我工作七天，真係成日即係佢有自己处理到佢嘅生活啦，冇得去街，我都有啲亏欠㗎有时。做咗七日我好攰。有时工作也都好烦。咁跟住佢听完之后佢话，哎，你做牧师，其实我做牧师全世界嘅人都知㗎，边个见嗰个人见到我都介绍我喺教会做牧者。咁好多人都奇咁你做牧者又做咁多嘢嘅呢，我有好多原因，上帝俾我有个咁嘅机会能够同你接触已经系一个好感恩嘅事情。跟住佢就开始倾返佢最近的情况，就成日都冇翻工。佢话翻下工突然间冇翻，翻下工又突然冇翻。我点解啊？因为佢妈妈喺过去嘅一年患咗病，佢用咗一个英文形容 ，she's dying， 死紧。因为佢患咗一个好重嘅病，有起色嘅时候，咁佢唔需要就翻工。但系当佢妈妈有需要嘅时候，佢就会请假去照顾佢妈妈。我话 我听到都好心悒啊！我听到都，跟住佢就突然间喺个电话度喊，佢话最痛嘅系冇一个人肯同我讲嘢。我话点解啊？因为佢有丈夫有剩，我话我丈夫冇咗工作，失去咗工作。于是乎点样？日日困咗自己喺屋企，全部嘅人，包括屋企人，冇一个人知道佢系冇嘢做，只得我一个。佢话我想同佢讲句说话，佢唔想同我讲嘢。跟住我同佢讲咗一句说话。佢话你都既然知道我系做牧者嘅，点解你唔同我倾下咧？我未必有啲咩帮到你，但系至少多个人去分担下你嘅重担。佢讲咗一句说话，佢话 Alan， 我从来冇谂到系可以你帮到我。所以我一找他马上回复我，马上跟我谈。弟兄姊妹，这个同事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因为以往我跟他交往明白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在自己困惑的时候，他真的好像耶稣这里所说，困苦流离。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应该彼此守望，不是因为我做牧者要做，我本身个人就是这样的，有人有需要我会去听人讲，会尝试同人 去分担，有做到的事我会去做，做不到的事至少多一个陪伴。在这件事的里面，上帝给了一个更加肯定给我知道，我摆得你在哪个地方，就是我的庄稼的地方，你就在一个地方来看顾我的庄稼。弟兄姊妹，上帝摆了你在哪个地方里面，那个庄稼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守望他呢？或者可能他会来守望你呢？我们做不做到这件事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呼召他来到在教会里面唱歌跳舞快快乐乐。教会可不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不过它不是主菜。主菜是什么东西？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就是那些肉身的需要，医病赶鬼。教会很多时候做事就颠倒过来去做，结局造成怎样的局面？正职不做，变成不务正业。求主帮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之一，属神的子民，彼此守望。让我同心祷告。慈悲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教训，他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作为你的子民的蓝本，求你帮助我们去准确认识你的属性，并且按照你的教导而去实行，不逾越，并且晓得尊重你的主权。求主你的帮助，我们继续的为到每一个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学晓怎样彼此守望，让这些庄稼属主你的庄稼能够成熟起上来。当主你要带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能够好好将这些最好的庄稼收割回去你的里面。我们等候主你的命令，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Amen.